六五，自由社会主义。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承认，可以把他们看作在宣扬社会主义，但他们对此并不介意。1893年，英国一份重要的自由派周刊写道，如果说社会主义是抱有慷慨的情操和满怀希望的情绪，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几年后，未来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发表演说，特别敦促自由派不要担心社会主义标签。他认为，自由党的事业就是被丢下的数百万人的事业，自由党应该支持帮助他们的国家干预。借助于一种新型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社会才能发展到具有更加平等的基础。当然，对社会主义的开放态度还取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在这方面也存在分歧。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意思。对丘吉尔来说，社会主义倾向并不一定意味着鼓吹革命或者对私营行业进行国有化这样的激进政策。他赞同渐进的、非暴力的改革。美国经济学家弗朗西斯·阿玛萨沃克断言，可以将社会主义一词用于在大众利益的驱动下，为扩大政府职能所做的一切努力。布伦奇利的国家词典承认社会主义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物。但是在他看来，将渐进式的社会改革称为社会主义是完全恰当的。在法国，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通常被称为团结主义。他的主要支持者是莱昂·布尔茹瓦，他于1895年成为总理，并于次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团结合作》的书。有人更喜欢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布尔茹瓦也很愿意自称自由社会主义者。他说，法兰西共和国有义务促进其公民之间的团结合作，不仅应该通过在公立学校中教授爱国主义，还应该通过减少使他们分裂的不平等来促进这一点。作为回应，莱昂萨伊和他的同事们坚持认为，政府应当忠实于真正的自由主义，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由放任主义。团结主义为法国激进的共和党与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平台。他们共同推动了一项改革纲领，包括限制工作日、提供养老金和由累进制所得税支付的公共救济。布尔茹瓦说，社会团结的义务需要国家的干预。他宣称，共和国不应当只是某种政治制度，而应当作为道德和社会进步的工具。这种想法激怒了萨伊这样的自由派政治经济学家。自由派对社会主义的日益友善，无疑与社会主义者对他们的日益友善有关。19世纪末的社会主义者并不一定主张革命或废除资本主义。法国的第一个社会党是成立于1879年的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他提倡通过议会进行渐进式改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成功也许使他们相信，通过和平改革和立法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些事态发展促使自由派意识到，他们可以与社会主义者合作通过进步的法律。1901年，自由派领袖弗里德里希·瑙曼提出了一个从巴塞曼到贝贝尔的大选联盟，也就是从右翼的民族自由党人到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德国政治理论家、社民党党员爱德华·伯恩斯坦成为这次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修正的领军人物之一。伯恩斯坦在刊发于《新时代》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社会主义者应当淡化反自由主义的言论，因为自由主义本来也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伯恩斯坦说，社会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继承和实现，民主则通过和平和渐进的方式使社会主义的实现成为可能。没有必要进行革命了。 这种社会主义的态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新自由主义在英国的重要宣传家伦纳德·霍布豪斯会断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为了完成而不是破坏自由主义的主要理念。他的朋友约翰·霍布森称其为可行的社会主义。然而，毫不奇怪的是，老牌自由主义者继续谴责任何与社会主义的联合。在法国，自称秩序的信徒和真诚的保守派的人士创建了一个自由共和党联盟，以争取真正的自由主义。对这些人以及人民自由行动党的党员来说，自由主义现在就意味着保守。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